姐妹早，读一段经，一节经文好像很奇怪哈、哦，但是我也，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要根据的是整卷哥林多后书哈、哦，那要读整卷哥林多后书的话，也不太实际嘛哈、哦，因为还是要讲一点话啊，所以我们就读一节经文没关系。我相信大家会同意，在生活当中。我们都希望我们出门的时候都是晴空万里、阳光普照的，是吧？我相信我们没有人期待出去的时候希望是狂风暴雨的，我们都没有了。可是实际上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出门遇见的不总是阳光灿烂的天气，是吧？有时候就是会有阴雨绵绵，甚至狂风暴雨的情况产生，同意吗？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论的话题咯。我们在这个给力这个系列里面，我们分别看到了圣经当中一些不同的人物。各位记不记得我们看到什么人物啊？我们看到以利亚，我们谈到了耶稣，我们谈到了耶利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当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，当他们无力的时候，他们是如何来弥补那个空的油桶的？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另外一个人物，就是使徒保罗。我们会问说，为什么要来谈谈使徒保罗？为什么？因为到目前为止，这个系列当中，我们已经谈到了各种不同的精疲力竭、心灵交瘁、需要给力的情况。我们看到一些可以透过休息睡觉，对，让身体得到医治的那些枯竭，我们也看到了可以透过敬拜神，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，我们也可以透过研读神的话语而得到复苏的属灵上面的倦怠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身为各位的长老，我最近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其实不只是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在别的教会也一样，有许多的人被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或是遭受的病痛所困扰，有些人甚至觉得前途蛮模糊的，没事看到什么出路。一个弟兄得了癌症，他爱主的姐妹却不想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甚至一些同工知道，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为什么？让别人知道不是很好吗？为你祷告不是很好吗？他不让别的弟兄姐妹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怕弟兄姐妹们的信心动摇。有这个想法哈，很有意思的。一个姐妹问我，为什么这么爱主的弟兄会得重病？我怎么样为他祷告才合神的心意？很好的问题，是吧？可以吗？一个姐妹有一天问了个牧师，牧师啊，我的丈夫最近去世了，留下了我跟我两个孩子，然后呢，公司破产了，接着呢，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了，我病倒了，到底神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？各位能不能体会这个姐妹的心情？是吧？如果你不体会，再来一个。一个牧师在医院里面连续待了7个月之久，其中呢有17天整整是落在一个昏迷的状态里面，很惨的。而当他处在昏迷状态的时候，很不幸的，他的两个儿子遭遇到一连串的问题，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好像所有的问题全部一下子就产生了，让他们怎么让他们面对的是分崩离析。更不幸的是什么？从医院出院以后没有多久，他向他服侍的教会提出辞呈，他离开所服侍的教会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教会去当牧师去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，因为在病痛的期间里面，在住院的期间里面，即使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很好的支持他，但是他也接到了一些令人痛心叫人无言的信件。在信中写什么？哦，我们很高兴你正在经历这一切， 因为神让我们看见了，你显然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那些情况根本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我希望我哪一天病倒的时候，我不要接到你们这样的信件，好不好？拜托。你是不是像那些人也有这种想法？你是不是像那些人有这种观念？所以当你有病痛的时候，当你有难处的时候，你不敢让人家知道，你不想告诉别人，因为你觉得你怕别人也同样的这样子的来论断你。另外一个问题，另外一个角度，对于那些经历这些困苦的人，请问您会对他们说什么？你拥抱了什么样的态度？我们当中有人告诉我，许弟兄啊，知道了吧，在这个系列当中你谈到了人们需要他们的油桶，你们加油啊，很棒，非常重要，非常好，真的太棒了。但是当我整个的发电机着火的时候，我应该做什么？我不是没有油，我的油箱里面满满的油，我很想有所作为，但是我整个车着火了，我的问题不断的产生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应该做什么？我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体会这个问题。这就是我们要看保罗的原因。关于所提到的这些问题，我们可以看看使徒保罗在他谈论他的生活当中，他的生命当中，他的发电机着火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。发动机不是发电机啊，发动机啊，引擎啊，要怎么样来面对。我们今天要先谈谈正确的认识困境。基督徒会不会碰到困境？或者是有信心虔诚的基督徒还会遭遇困境吗？更会哦，更会哦，不要讲更会哦，吓死人哦。遭遇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又如何来正确的来面对？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从这本哥林多后书的描述里面，我们来寻求这些答案。如果各位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，我寄信给你们了，请你们看一下哈。我现在也叫也不要你们举手了哈，你有看就好了。希望我下次问的时候，拜托你们都看过一下哈，因为这真的很多，而且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看的话，你知道我们看到在这一卷书的一开始，是保罗一个标准的问候语，是不是？使徒保罗什么写信给怎么样啊？怎么样的哈？好，而在这个标准的问候语之后呢，很有意思的，他马上就进入主题里面了。他没有说废话，他马上就进入主题。他在第八节，第一章的第八节，他说什么？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怎么样遭遇苦难。他说，我不想让你们知道，对我这遭遇的苦难完全无知。这是他论述的开端里，也是弟兄姊妹，也是了解这封信的关键。因为在接下来的经文，这接下来的部分里面，他详细，他非常详细的说明他遭受的痛苦，非常详细的。而我相信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也有可能类似的情况发生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早上，我想请各位，让我们把这些情况有点个人化。我们会逐一的来探讨保罗提到他所遭遇的一些困境，还有一些痛苦。那么我想请各位想一想，当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请你想一想，在您身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遭遇。我想清楚了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所要专注的是，如果您目前遭遇困境，你遭遇到了病痛，请你不要急着定位代表你没有得救，或者是因为你信心不够，或者是因为神在惩罚你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很多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，这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一个常态。然后在下个主日里面呢，我们将要从保罗身上来学习，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如何正确的、真实的来面对。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哈？讲清楚了哈？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在那个消防栓的水龙头里面去喝水哈。我们还会很快的谈论这哥林多后书，我们会对这边有点了解，有点认识。但是我真的，因为这很长了，真的我盼望借着这两次的 看到我们从借着谈论保罗所经历的、所面对的这些东西，能够让我们得到帮助，能够得到一些鼓励。好好，保罗说他经历了什么东西啊？他经历了什么东西呢？保罗说啊，他感受到他有压力。第一章第八节，保罗接着说什么？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伸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如果各位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，显然的，他在想什么？他在这边所说的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第19章里面他所遭遇的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时在以弗所的地方呢，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动，一场巨大的骚动，这个对所有的基督徒的生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看起来呢，甚至嘛，似乎所有保罗辛辛苦苦所建立的付出都会付诸流水。他当时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他说他觉得都要怎么样，都要放弃了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压力，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哈？在你心中感受到一股被一些事情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，就好像受到死亡的判决书一样。他说你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你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哈？如果你有这种经历，可以了解到。我记得秀王几年前秀王已经好几次了哈。他身体都有病痛，然后有一次他的白血球过高还是过低，还是反正 血球不下高还是高，我搞不清楚。然后呢，低很低很低很低，然后呢，医生说你要去验血，然后他那个时候病了都不能动，他叫我带他，他拿给我的是一张粉红色的，他说你去验血不用排队，不用排队。好，我就不用排队，很过去，我就拿给他那个，我说要验血，然后那个护士看看我说，你有血癌啊，因为他上面写一个垂危病人，我吓一跳，我说不是我，是我太太。你知道当那个护士跟我讲说你有血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你可不可以感受到我那个压力？你知道我那个时候，我是那个时候我可以体会这句话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你知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孩子讲什么？我说孩子，我们要心里有个准备，妈妈可能要离开我们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保罗就这样子，他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，他都遭受到那些压力的。然后呢，然后他也谈论到他受攻击。第4章第8节，他说他感觉怎么样？我们四面受敌。四面受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，那个意义有点像我们在美国里面玩那个美式的足球，那个四分卫在拿到球的时候发生的情况。各位有看球吗？当我们 football 那个四分卫那个 quarterback， 当他拿到球的时候有什么现象？他要急着要把他丢出去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他球到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发生？你们都不看球赛的，什么情况？对方的球员怎么样？蜂拥而来，怎么样？要把他扑倒，对不对？我讲什么你知不知道啊？你们都看一下球赛好不好？当他拿到球时，所有的对方的球啪就跑，要把他击倒。他就是这样，从四面八方我遭受了攻击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遭受攻击，在你的财务上，在你的情感上，在你的属灵上，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，你就是遭受了攻击。如果你有这种经历的话，你能够了解保罗在这说什么。然后保罗说他也遭遇什么混乱，他接着说他怎么样？他心里作难。心里作难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可以翻译成我感到很困惑。请你注意哦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使徒保罗，我们所尊敬的属灵的人，他说什么？我感到很困惑。第二种，你注意说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，我们认定什么？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有所有一切的答案，对吧？很多时候别人给我们压力，你们基督徒应该懂了懂了懂了，你们应该都所有一切都知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，有时候甚至连伟大的使徒保罗都说我没有答案，其实我很困惑。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啊？你们有没有困惑的时候啊？ 那弟兄姊妹们，法利问你说：“许长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为什么？”哎，你们有没有问过？你怎么很多时候我说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真的这样讲，我不能说、哦、我都知道，知道就惨了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容许这种事情发生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遭遇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。就像保罗这边讲，我也很困惑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答案。其实我很困惑，这是保罗所经历。然后他谈到了，他什么？他肉体衰残，他说怎么样？我肉体虽然毁坏，哎哎，各位可能不喜欢听这句话了哈，不过你也会应该会同意了。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问题，同意吗？肉体会毁坏的。我从来以前从来不会想这个的。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在以前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，小时候碰到那个40岁、50岁的，哦，我弟上我爸上，好老哦。我记得我40几岁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，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好可爱啊，我过去抱着他，然后他妈妈说叫爷爷。我的天哪，我差一点昏倒，我才40几岁就叫爷爷啊。然后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越来越体会了，我现在每次一出去看到我们教会的那些孩子，一个都比一个什么，比一个都比我高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小孩子都是我从他们小 baby 之后产生到现在看到的，一个一个长大的呢。然后他们越来越高，那我是没办法这样讲了，我只是不高而已了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都会怎么样？肉体都会朽坏的，没有人例外，我们都会老化的，对。有人这么说过，当我们吃的时候，我们体重可能增加，但是我们的心智却同时减少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可以吗？你还不能提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再讲一个例子。有一个80岁的老人对他的医生说：“医生啊，我很喜欢打高尔夫球，80岁打高尔夫球很棒啊。”我的身材也很好，因为打高尔夫球嘛，所以很棒。但是呢，但是我80岁的眼睛可就越来越糟糕了，我根本无法看到球落在哪里。这个问题就出现了，对，打高尔夫球没看到球落在哪里，麻烦了。这个问题有很大问题。医生对他说：“嗯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不过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有另外一个病人呢，是90岁了，他不是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人，他需要运动啊，90岁需要运动啊。”虽然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虽然他已经90岁了，但是很有意思的是，他仍然拥有一个像老鹰一样的锐利的眼睛。呜、哦，好不好嘞？我就把你们两个配对在一起，所以呢，他可以成为你的探子，帮你看球，然后同时呢，他也可以跟着你运动运动，一举两得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个好、啊，两个一起真棒。所以两个老人呢，就一起去打高尔夫球。80岁的老人呢，挥着杆以后。出去了，然后就问90岁：“你看到球了吗？你没有看到？你没有看到没有？”然后90岁老人说：“当然看到了，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”好，咱们两个人就扛着杆子，然后就开始往前走。他们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再一直走，走着走着，这个80岁的老人受不了了，忍不住了：“球在哪里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清楚的看到它落在哪里吗？”90岁的老人说：“我是非常清楚的看到球掉在哪里。”但是我却不记得是哪个地方了。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的？欸，有多少人走到厨房里面？Honey，我今天要回来这边在干什么？有没有？有啊，我昨天又去往跟那个子女在这边聊天的时候，我跑到那边去弄了那半天，我说我要干嘛？我发现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了，我的肉体逐渐老化了，而且我怎么样，记忆力也不大好了，这个很正常的，这就是问题。我们的肉体会衰残，我们的肉体都会逐渐毁坏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对不起，你都会碰到，好不好？算了，我不讲了。另外呢，保罗也经历什么轻蔑，不受尊重。他说我们经历什么荣耀羞辱，恶名美名。哎呦，意思是什么？被毁谤了。即使你立场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，但是人家可以描述的跟你讲的是一番，完全是颠倒的。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？ 有没有被人家毁谤的？哦，完全相反的，被污秽、被羞辱，真的好不好受？不好受，很正常啊。好，那么另外，他也经历了什么？他也经历了悲伤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是世夫忧愁，其实他讲就很忧愁的。然后他也经历什么？他也经历了贫困。他说我是贫穷，世夫一无所有。哎，各位有没有人曾经经历过一无所有的情况？你们都没有，所以你不能体会这个东西。你在财务有没有低谷？你觉得哎呦，好像完蛋了。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，他似乎一无所有的。我记得我记得那个很久以前的哈，那个刚毕业的时候，后来我在刚上班没多久都要领薪水。我想讲过这个例子，不再讲一遍哈。哎，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收到一张支票，以前学校寄来的一个博士生寄给我的500块支票，他说。神告诉我你会需要这一笔钱，我那个时候偷笑，我说开什么玩笑，你是个学生，我那个时候也是工程师呢，我明天就要领薪水了呢，我还需要这500块钱，你搞错 啊，我就他说你明天就把它寄回去，说你搞错了，神不是这个意思。就后来我想长话短说了，后来我公司叫我回家，薪水也没有拿到啊，做的事情都没有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回家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哭一边笑一边唱诗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那个500块忽然付完了以后，我身上所有的存款，身上所有的存款，一家四口哦，我那个时候我女儿才刚满月没多久哦，一家四口剩下的银行存款多少钱你知道吗？6.87块，连买尿布都不够，你知道吗？神在我身上，在我们身上生命当中让我经历了很多贫穷，对我们来说都已经经历过了，似乎一无所有，但是怎么样，却在神里面满有所有，这是我们经历很实际的，这是保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财务上面经历一些低谷，保罗有这种经历，我相信你可以体会。然后他也遭受什么？他也遭受拒绝排挤，很真实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:12说，并不是我们对你们气量小，不是我们这样子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你们自己的心胸狭窄。这个告诉我们，他被排挤，被排挤。哎，你有没有被人家排挤过？有没有被拒绝过？你有没有曾经讲过说，是他们不要我，不接受我？那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接受别人。他这个被排挤过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你们，不要说别人啊，被你家人排挤过，被你家人、被你的孩子、被你配偶在情感里面拒绝过。你可以体会他。好，然后他感到什么？他还感到倦怠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从前就是到马其顿的时候，身体也不得安宁，周围遭患难，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。看到没有？他很清楚地讲出来哦。哇，外有什么？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。而且怎么样？而且好心没有好报哦，他却遭受什么？他遭受了暴力苦待。他说他们，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5次。每次40减去一下，被棍打。我们现在，你看他注意，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们会觉得这个算术怎么那么麻烦啊？你就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打39下就好了嘛。他为什么要写每次被40减去一下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很有意思的。这个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。根据当时的犹太律法，对于某些的罪行，他要接受公开的鞭打40个鞭子，要鞭打40个鞭子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比如说举例来说了，我今天做错事情被惩罚要打40个鞭子，那么南谷基督会堂就找明星来鞭打我，打40下，然后明星说，哦，好不容易打到机会了，现在可以消遣一下，可以打一下，痛打一下的这个徐长老，不太不像话了。结果他忘了一下子兴致所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，打了41下，完蛋了。你知道什么完蛋了？律法规定他不能够超过40下，他如果超过40下的话，他要接受同样40个鞭打。这下子他要怎么样 ？David 就来了，哈哈，好不容易有机会了，怎么样？就来打他40下，所以张明金呢，为了怕怎么样？怕不小心打了徐长老超过40下，他就怎么样？ 他再算一下，三十八、三十九，哦，停了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适时减去一下。我解释清楚了没有？还不清楚，可以了吧？这个就是这个情况。各位注意到没有？很难相信的哈，使徒保罗说他忍受了多少次鞭打？几次？五次哎！这个鞭打是不是轻松的哦？鞭打了五次，而且他也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这些都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在这都是罗马帝国当时的一个惩罚哈，一个刑罚。然后他说：“我也遇见了船烂三次，船坏了三次。”其实，圣经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几乎普遍的都认为啊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描述的之后还有另外一次船难，是在保罗写了《哥林多后书》之后发生的。那么也就是什么？保罗应该经历了几次？四次船难。想一想哈，如果今天哈，保罗在我们南古基督的会堂，他说我们要去短宣，我们要去欧洲短宣。我们要坐船去，但是我告诉你哦，每次我坐船都遇见船难。你要不要去？你要不要跟他去？我说不要，我不想你了，我不要了。这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是灾难的磁铁了。这个是，所以呢，然后呢，然后他说，保罗他遭受什么？遭受多样的危险。他说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、城里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，哇！一连串的，就是这不是意外的，这不是意外的事故带来的。这个所面对的是什么？是敌人的攻击，是已经成型的。当然了，这也导致了什么？他导致了他身体的疲惫，他面对那些东西，面对那些困难呐，所以他受劳碌、受痛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请问一下，如果你遭遇这些事情的话，你的处理能力会不会降低呀？我相信会的，是不是？不能睡觉，无法吃喝，哇，这个很麻烦呢。然后接着就导，当你的肉体上面受亏损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会导致你的什么？你的情绪上面会感到疲劳，是不是啊？同意吗？他说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他在这边说什么？你们可能不太会了解，但是我这边讲说，哦，感谢赞美神，总算有人说话了。你知道意思吗？我常常跟弟兄讲面讲，弟兄这边讲如果神有呼召你出来传道了，成为他的工人的话，你逃也逃不掉的。神找你，找你，躲让你都躲不掉。但是如果神没有找到你的话，千万不要随便出来，很不好玩呢。讲清楚了没有？很不好玩，不要以为好当传道好棒哦，就在那边可以讲话就可以，不好玩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必须说，有时候。当传道人真的不太容易，很不容易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所经历，对我来说，对任何的牧师来说的，都很难轻松的来看待的，很难的。你说工作不带回家，工作不带回家可以吗？你看我太太，你说我礼拜一放假，我礼拜一放假在干嘛？在做教会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把工作留在教会里面可以吗？不可以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吃完午饭以后，我会去外面闹。你以为在运动啊？我出去在想什么？我在想弟兄姊妹的事情。有人在那个 Sprout 碰到我哈，太太下，Honey 下班的时候帮我买这些菜，买这些菜。哦，好。所以我会去 Sprout 买东西。看起来我在 shopping 对吧？我在血拼啊。你知道我已经多少次买错东西被太太骂，还有结错账的情况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已经不稀奇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的晚上，我躺在船上，弟兄姊妹所经历的，那我不知不觉的讲话，我太太说你在说什么？你知道意思吗？一次一次又再一次在我脑海里面重复出现，一次一次在想说，我到底我的处理方式到底对不对？如果再有类似情况的话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来帮助那个人？我怎么样为他这个祷告？你懂什么？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那里，你可以了解我意思吗？用什么呢？请想一想我许叉叉只牧养一个教会而已， 我们就这么几个几百个人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他牧养的有几个，有十几个教会，他面对的不是数百个人，而是什么？成千上万的弟兄姐妹们。各位可不可以想象他压力的来源有多大？可不可以想象出来？他情绪上的疲劳应该不难理解嘛，同意吗？是不是啊？而且还不仅这样子，他也遭受什么？他也遭受了病痛。他说：“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过于至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自过于至高。”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去看解经书的书的时候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。到底这一根刺是什么东西？有多少人去查过的？那就说，你听到什么？很多都说，你听到最喜欢什么？啊，眼睛啊，哈，啊，对。很多人就说，哦，因为他什么？他有一个眼睛眼疾啦，啊，所以眼睛有问题，所以什么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写的字，他说我写的字是何等大。显然是眼睛有问题，所以字很大。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你根据经文的描述，根据那些背景，的确有可能。但是也有可能，有人说什么？不是啦，你看到是什么？是一根什么？一根刺在里面，对，是吧？啊，这是什么？一个试探哦。所以什么？是他肉体的一个软弱。有没有可能？也有可能呢，对。哎，什么？免过于至高，哎，这攻击我，哎，这个有可能嘛？对不对？是吧？对，到底谁对？谁对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无论是什么，我个人认为是，如果圣经没有明讲的话，有它的道理。其实我可以讲说，为了针对我们不同的需要，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我必须说哈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根刺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同意吗？一根刺在我们身上，这一根刺也许是你的一个软弱的习惯，这一根刺也许是一个纠缠你的罪，这一根刺也许是你的病痛，也许是你的癌症，你知道那些东西，而且那些这根刺是叫你不舒服的，是让你感觉非常不舒服的，而且这根刺常常也是让你要提醒你要趋向神的，走向神的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同意吗？啊，所以有可能的哈。所以你的一根刺是什么？你自己知道。啊，好，当然了，他这也让他什么？让他拥有一个没有回答的祷告。保罗拥有一个没有照他希望的方式的回应的祷告。哎，不是神不听祷告哈，是神不回应他的祷告。他说：“为这事，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”我三次求过主，我相信不是重复三次同样的要求的祷告，而是在祷告之后再祷告再祷告，甚至他可能进食向神祷告，主啊医治我。但是神有没有医治他？有没有？没有，神没有完全医治他，只是回应他什么？我的恩典够你用。我很不喜欢听这句话，但是神就讲这句话，你知道，我在那里供你用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哈，有没有听过啊？他祷告以后，某某人听祷告以后经历神的神迹，听过没有？哎呀，听到了啊！祷告以后，神怎么他的癌症得到医治啊？祷告以后，怎么神一听了医治，他们叛逆的儿子变得顺服了。祷告以后，神祝福了他们面临破碎的婚姻得到了医治啊！祷告以后，他们的财务得到祝福。得到更的丰盛，有没有听过这种祷告、这种见证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？有，这真实，这不真实？当然是非常真实。那你听了以后，心里怎么样？我不晓得你啊，我都有时候会想说，哇，那我呢？你知道意思吗？因为什么？特别是当我想到我的家人、我父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。当我听到一些弟兄、一姐妹说他们祷告，他们的父母哦年纪多大了信耶稣，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是什么？哦，感谢赞美神呢、啊。但是在我里面会有一说，那我呢？那 那我呢？你知道意思吗？那我呢？神啊，为什么我没有这样一个经历？为什么？当然你的恩典跟我一样，我知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很实际的，对，如果你有同样的经历的话，你能够感受到保罗在这边所说的。所以看看这个清单，我把它整理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好多哦，好详细哦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保罗非常坦诚的把它讲出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经历这些东西啊？我们说不定都没有哎。可是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列举出来了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为什么？为什么保罗这么详细的写下这一切？哎，要想清楚说，在当时，如果你去看一下历史哈，在第一世纪里面的时候，也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人们开始写自传的时候，开始详细写自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当时人怎么写自传的？不要说当时人写自传，现在的人写自传怎么写的？有多少人会写说，我许叉叉做了多少坏事？失败了多少次啊？怎么样惨？哎呀，我真是丢人了！有多少人会这样写的？写自传的时候写什么？我喜叉叉，什么我学校毕业的，做什么成就？啊，别人怎么样？别人这么失败，我怎么样？我怎么成功？啊，你看看我好！哎，我就是什么？同样的，当时的那个凯撒大帝，你看他写的自传是什么啊？或是历史学家呢，就西弗他们写的，你看他们自传，他们谈论到他们生活。你会发现保罗的笔法跟其他人是完全不同的。这些人他们在自传里面描述，他们是故事里面英雄，是主角哦。他们就好像主要是什么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你看那些家伙真的很糟糕，他们很棒哦，很不错，但是怎么样，哈哈，还是被我击倒了。这就是我的成就，哈，我可以证明我是被拣选成为一个英雄的人物。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他们都是在拍拍胸膛，都是夸耀自己的，就是他们自传。但是如果你看保罗，基本上不是谈论那些他众所皆知他的任何成就，哎，他有没有成就？有哎，他其实可以夸口的很多哎，可是他有没有他夸他的口？没有哎，相反的，他一再谈论的是什么？只是那些他的失败、他的弱点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这样做？他为什么说我不想让你们对我所遭遇的痛苦完全无知，而这里就是我所遭遇的一个清单。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？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保罗对我的救恩产生怀疑的，哎呦，可不是，说不定没有得救。还是在告诉我们说，哎呀，我的信心有所动摇了，赶快来帮助我。还是在告诉我说，你看看神是怎么惩罚我的。还是在告诉我们，你看看我都这样的，你们信心应该要动摇。这是保罗的心愿吗？这是保罗心思吗？这是保罗所要表达的吗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不是的。他这样做是因为在当时，其实不是在当时而已，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一个错误的宗教观。这个错误的宗教观是什么？在当时认为，如果我是一个好的宗教人士，神就不会让我遭受痛苦。如果我到圣殿，基督徒 到教会里面去献上正确的奉献啊，献上正确的祭物，那么让我有更高更好的功德表现，行为表现得更好，得到一些积极的正能量，那么我会碰到更少的痛苦，甚至我可以达到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痛苦的境界。这是当时的一个错误的认知。其实很多时候我必须说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里面，说不定我们还有这种想法在我们里面。但是第二种，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们，事实上你我根本没有办法掌控一切，同意吗？你我都没有任何的投票权，你我根本不能够决定我们将会如何遭受苦难，什么时候会遭受苦难，你我根本不能够决定将遭受多少苦难。你我能够决定唯一的是什么？真正唯一留给我们可以做决定的是，在我们生活当中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来面对，这是我们可以做选择的。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边所启示的一个真正的内涵。你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到 第四章的第八节第九节的回应，也许我们看到保罗所经历这些令人惊讶的背景以后，你会看到这句话会感到很惊讶。他说什么？他在这边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 却不致丢弃，不被丢弃；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弟兄姊妹，看这些经文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不是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你生命当中一切都会一帆风顺，不是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认定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会一帆风顺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信错了，你听错了福音，不会的。保罗说，我们绝对会遭受苦难的，我们会感到困惑，我们会感觉到被击打。有时候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要了解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错觉啊，就好像是什么，我们一个好基督徒而言的话啊，这个苦难啊，这个忧虑啊，就好像是去迪士尼乐园坐那个加勒比的海盗船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有多少人去过那个迪士尼乐园，坐过加勒比的海盗船的，有没有？坐过加勒比海盗船的意思吗？你坐了船以后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开始滑行，然后怎么样？就滑行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哎呦，敌人在那边了，那攻击我们，然后怎么样？他开枪打我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子弹有没有打到我们？不会的，子弹永远是什么？往边边走。然后你发现，哎呦，敌人怎么样？发射炮弹了，啾，好像要丢到我们这边了，怎么样？哎，结果怎么样？掉在旁边里面，啪，就在海边，就在旁边里面。燃起了一阵火花，哎，永远不会击倒我们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碰到这些事情，我们好的基督徒不会有这种事情。要什么？其实是怎么样？圣经说不是这样子，有时候炮弹就是会击中你。你们很不喜欢听，但是就是事实。在生活当中，弟兄姊妹，在生活当中，好的基督徒就是仍然可能会得癌症，好的基督徒就是仍然可能会有金融危机，好的基督徒仍然可能会有婚姻上的问题，好的基督徒仍然可能会有叛逆的孩子，好的基督徒就是仍然可能会有各样的困境，各样的问题。这完全不在于他所做的，不在于他们所拥有的，不在于他们怎么样所属灵的道路。就是慢慢事实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这种想法。我们当中有许多人，你可能不敢承认，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，当你看到一个经历困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说不定在你的内心深处就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。你可能会在想什么？哈，许叉叉会经历这些事情，哈，这个许叉叉显然的不是真的与主同行，才会遭遇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会碰到这件事情。哦，一定是怎么样？一定信心有软弱才会这样子。因此，这是当时第一世纪的人所想的。所以，你可不可以想象，为什么保罗会对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拜托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不想让你们不知道我受的苦楚。”很实际的把它讲出来。因为，请你看看使徒保罗，相信你找不到有任何人比他更亲近神的，同意吗？是不是？但是，你有没有看到他所描述的？他所碰到的是穷出不穷的、层出不穷的麻烦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请各位看看，在哥林多后书这里，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。首先呢，你有注意到他花了很多的篇幅，其实我们今天早上也是一样，花了很大的篇幅。这是今天的重点，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：不是基督徒就不会有任何的困境，不会有任何的苦楚；不是你属灵了、你信心很够了，就不会碰到不好的事情。不是的。苦楚难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，这跟我们相不相信耶稣，跟我们有没有信心是没有直接等号的。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要问的问题，不是基督徒会不会有难处，不是要问基督徒的信心的基督徒是不是会不会应该有苦楚。我们要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问的应该是如何靠主来面对这些苦楚难处，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意义，我们如何来跨越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其实这就是哥林多后书这里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重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哥林多后书这里，保罗提出他的通过这些困境里面，他如何学会了成长的一个学原则。这也是我们下个主日要来谈的。我不知道我们讲清楚了没有？我不晓得各位你是不是正在面对的苦楚。如果你看到的话，我盼望你能够放下你的面具。你能够放下你的忧虑，我看到，希望你看到，这些所告诉我们的是让我们得自由的真理。我盼望，我实在是盼望，今后当我们自己遭遇一些苦楚的时候，或者是看到 其他弟兄姊妹遭遇苦楚的时候，得了病痛的时候，不要心存怀疑，不要再被欺骗而遭受二次的痛，二次的伤害更加痛苦。想一想这些事情，我要学会什么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得到释放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好的基督徒仍然会碰到问题，好的基督徒仍然会生病。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隐藏，认为是神在惩罚你，神不会惩罚你，认为是你信心不够，不是你信心不够的问题，认为你没有得救，不是你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而是神让你经历到这些事情，要让你经历什么，是我们要学会的。我们如何来面对，下礼拜我们要谈。阿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